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军事学者舒孝煌指出，美国全球军演就是要平衡吓阻中共破坏区域情势稳定的行为。
那这个美国呢，在这边就是导入这些国际的势力呢，跟国际的合作呢，目的就是要平衡以及吓阻中共在对于这个区域这个情势跟区域稳定的这种破坏的这些相关的行为。
专访台湾前参谋总长，建构刺猬台湾，靠自身实力拒止共军。
最好的战略是什么呢？台湾能够变成真正的一个刺猬台湾，真正的一个堡垒台湾，让它吃不下来，打不下来，它自然有这克制的能力。
国际奥委会调查中国运动员冬奥领奖台上佩戴毛泽东像章。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宣布从8月2号开始到8月27号在印太地区举行近一个月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目的是确保地区和平，维护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21大规模全球军演是由美国印太司令部执行的国防部演习，其中包括美国海陆空军和海军陆战队，以及英国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美国国家国防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美国的大国竞争对手。21大规模全球军演的战略意义以及对印太地区局势的影响是什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
舒孝煌博士，美军印太司令部启动大规模军演的目的，据说是确保地区和平，维护该地区的自由与开放。21大规模全球军演对台海及南中国海、印太地区总体局势会产生哪些影响？您的观察？
简单的讲，它这个影响会是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带进这个它的盟邦加入这个印太的这个区域的局势，就是包括日本、包括澳洲，就是它的这个四方这个安全对话的会成员国之一，可能未来也会有印度这个，但是这一次当然印度还没有加入。然后呢，这次比较有趣的成员就是英国加入，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英国海军的那个最新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那个现在正在南海活动，那预计也会加入这个演习。那这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英国海军这艘航空母舰，它上面还配备了那个美国陆战队的这个 F-35。那这个演习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军事上面的。那其实美国哈在思考中共的这个 A2AD 就是反介入区域拒止哈，对于这个美军的影响，其实要怎么样去应付它，已经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么它这几年哈，它应用一些新的作战概念去想要扭转这样子的一个劣势哈。我们看到这个演习哈，它原来是这个美国海军已经计划一段时间，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从去年延到今年哈，就是原来叫做这个 large scale 这个 exercise， 就是大规模演习。那今年这次加上 global 的事情，因为可能是因为包括了这个英国、澳洲跟日本的关系，那这个演习顾名思义它的规模很大，就是包括美国空军、美国陆军、陆战队跟这个海军。那这个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这个重新获取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优势，然后对抗中共的这个 A2AD 的军事能力。那当然呢，它这个也就在这个整个它认为是这个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的热区，像包括台海啊、这个南海这些地方呢，那未来可能就会在作战上面呢，可能会有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那这个演习呢，就是在验证这个新的这个作战概念。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说，演练和培训包括实验新的作战方式，是建立一个能创新和适应力强的海军陆战队的关键。新的作战方式它指的是什么？有哪些高科技含量？您的看法？
是，其实陆战队哈，他近年哈就是在演练在印太地区哈，就是针对印太地区的威胁哈，想做出这个作战概念上面的变化，也 进行一段时间，因为主要是印太地区，第一个它的这个特色呢，跟这个它这个过去在这个中东或者是在这个欧洲战场上面的情况不太一样。印太地区就是海域非常广大，那当然陆战队可能它喜剧就是本来就是在这个海上做武力投射，可是呢，在印太地区作战呢，可能主要战场会是在海上，那在向陆上投射武力的可能性可能不会那么大。那所以呢，就是那这个陆战队呢，就思考就是在这个因应这种新的变局，然后加上这个美国的2018年开始这个战略转向大国竞争，那他的这个对手呢，从过去在这个后冷战时期的像中东的一些这个恐怖主义啊等等，好，那个逐渐又转回到一个大国。那在这个印太地区呢，要如何让这样一个大国，一个也是同样具有海上优势的国家竞争？所以呢，美国就重新思考这样子的意义。那光靠海军它的这些舰队啊什么这些数量啊可能不足，而且美国要这个做全球武力投射，所以能够用在印太地区的武力可能会远远不如这个船舰数量不断增加的这个解放军海军。那所以呢，它必须要结合在太平洋地区所有军种的力量，这个全力进行一场这个海上的作战。所以这个陆战队呢，他这几年就考虑在调整这些作战的概念。简单的讲，它包括像例如说所谓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它的整个程序就是说陆战队这个夺占一个岛屿，夺占岛屿之后呢，再把陆战队新买的这些这个海军打击飞弹，然后甚至 ATACMS 就是这个陆军的战术飞弹等等，这些这个武器呢运到这个小岛上面去，这个由小岛呢来看治这个海洋，来这个协助在这个印太第一岛链地区哈，这些很多的小岛上面呢部署这些这个反舰武器，由陆地呢协助海军呢来看治海洋，来封锁这些这个解放军从第一岛链出来的出海口。那另外呢，可能就是包括一些新的武器，像这个新式的这些飞弹，然后新式的无人机等等啊，还有这个海军那个也会使用这些这个无人舰艇等等，去这个充实增加这个海上的这些作战的能力。那这个是可能会在这次演习里面去验证这些作战的相关的概念，以及一些这个某些武器系统的使用。
那么美军印太司令部声明说呢，英国武装部队、澳大利亚国防军和日本自卫队将参与作战演习，以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增进互信，分享应对安全挑战的作战思维。印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哪些？您的看法？
其实这个美国常常在这个运用这些协同演习，增进这个盟国之间和协同作战的能力，然后这个互信跟这个合作，然后一些指挥管制机制的这个协同，让他们的盟国之间的这个作战能力有强化，能够跟美军那个大概相当于同一个等级。在作战的时候呢，美国的盟国呢就能够跟那个美军呢就是共同在一起，在这个借由这种联合作战好，这个或者是盟国的协同作战呢，发挥这个一加一大于这个二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效果。那这个为什么会在印太地区呢？就是要这个导入国际的这个力量介入这个印太地区呢？那主要就是这个要平衡中国跟甚至加上俄罗斯哈，在这个近期啊，在这些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些那个活动，像例如说在南海啊，在台海、在东海，甚至在这黄海这些地区哦，这些一些海上的这些活动啊，像包括这个海军的这个演训，然后加上空军的一些这个例如在台湾周边的一些这种这个侵入防空识别区等等这些行为哈，那这个影响这个区域安全哦，破坏这个区域的这个稳定与秩序等等这些行为，然后加上这个解放军的不断的武器这个数量的增加，像飞机的数量、潜舰的数量，然后这也在新造航空母舰跟这个两栖突击舰，然后飞弹的数量不断增加，也出现新的种类的飞弹等等哦，那这些呢都让周边的国家感到非常具有这种挑战跟威胁性，所以呢，这个是印太地区近期哈主要所面临的这些挑战。那这个美国呢，在这边就是导入这些国际的势力呢，跟国际的合作呢，目的就是要平衡以及吓阻中共在对于这个区域这个情势跟区域稳定的这种破坏的这些相关的行为。
最后呢，我想问一下，就是台湾军方海舰二飞弹今年早些时候呢，通过了作战测评。海军塔江舰据说八月份已经成军服役，目前的进展如何？这对台海军力平衡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是，那这个其实应该这样，就是这个要让它这样子一个小型的武器哦，这个对台海的作战，说它可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个对它来说可能太沉重了一些。那它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所谓的不对称武器哦。那塔江舰是那个中华民国海军沱江舰的那个量产型第一艘，它在这个因为原来的沱江舰是这个原型舰嘛，那它可能有一些设计上面呢，可能并没有符合理想。那在这个经过验证之后呢，这个 个第一艘量产型舰呢，塔江舰呢，就是把这些这个武器系统啊，做了一些就船的这个本身的这些，像例如说航行稳定性啊，这个船体的设计等等哦，做了一些调整。那其中最大的改变呢，就是这个装置的这个台湾的中山科学院自行发展的这个海射的天舰这个二型飞弹，那我们叫通常就简称叫做这个海舰二飞弹哦。那它这个原来就是从空军的这个天舰这个二型飞弹所发展过来的。那这个主要是让这艘船啊，它具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虽然说可能没有到区域防空，但是至少在点或小区域的这个防空能力哦，就会具备哦。那因为主要是这个台海的战场，未来可能会变得十分复杂。那像这样沱江舰或者是这个量产型的这个塔江舰，塔江舰呢，除了这个海舰二之外，它还增加了这个雷达，所以它具有这种对空搜索的能力。所以呢，它在未来在海上呢，可以担负这样两种任务。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台湾的防空这个线哦，就往前推，让这个在台海上面呢，对这个敌人的这个空中的这些活动呢，不管是飞机，当然飞机可能飞得比较高，但是可能像这个，例如说直升机或者是无人机等等哦，都会对他们造成一个相关的威胁。然后呢，也可以把这个台湾的对空的侦测网呢，向这个台海推。那在如果说他不执行这个对空任务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反舰的这个武力呢也十分强大，他有这个八枚雄风二型飞弹跟八枚雄风三型飞弹哦，那他也可以执行这种对海的这个打击任务。那对于中共的这个海军的船舰呢，因为他塔江舰很小，然后它又采逆中设计，所以这个敌方的这个船舰的雷达去这个扫描的时候呢，可能会把它误判成，因为这个雷达回击可能会很小，会认为它是一艘可能是也许是渔船之类的这种小型目标，而忽略它，这样呢它就可以发挥它的这种突防效果，而且利用它两种不同形式的飞弹，一个超音速反舰飞弹，另外一个是四音速的飞弹，这个对于敌舰呢实施饱和攻击。那特别是可能这种大型的这个目标，像例如说航空母舰或者是两栖突击舰呢，就可以发挥它的这种打击的效果。所以它主要是在这个不对称的作战上面呢，它这个具有它的特殊的这个角色与任务，这样子。
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晓煌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台海和平与稳定近来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不过，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只有建构刺猬台湾，利用以大博小、不对称战力，让中共达不到战争的目的，才是唯一出路。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据中国央视新闻7月27日报道，解放军正在东南沿海驻训的第73集团军某两栖重型合成旅，按照训练计划组织两栖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展开越海夺岛联合登陆演练。此举被指针对台湾的意味浓厚。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中共百年党庆上提及祖国统一和解决台湾问题，从而增添外界臆测中国武统台湾的可能性。台湾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共是否会武力犯台，单就军事层面分析，牵涉到两个因素，一个是能力，一个是意图。他说，当这两个都有，都很强的时候，战争就会来了。李喜明表示，中共现在的情况是有意图但没能力，因为习近平虽然有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共军渡海跨越台湾海峡最重要的两栖数据远远不够。此外，解放军整个战场联合指挥管制能力和联合作战协调能力也都不足，因此现阶段尚不具备跨海占领台湾的能力。但是李喜明表示，随着中共2027年建军百年，标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可以看出解放军正针对自身弱点加快部件，包括不断建造071型的综合登陆舰和075型的两栖登陆舰，以及陆续建立民用军规可以两栖运兵的滚装货轮。李喜明说，到了2027年，预估解放军将有跨海运输的能力。至于中共有没有那个意图，就要看习近平本身对国内外情势的政治判断。今年以来，共机侵扰台湾的频率和架次都明显的增加，六月份曾经有单日一天28架次的记录，其中包括了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李喜明表示，台湾国防面临四大困境， 第一是中共灰色地带的侵扰不断，第二是要有中共武力犯台的准备，第三是国防经费不足，第四是时间不够。从现在到2027年中共具备攻台能力的时间，台湾只剩下6年可以准备。他表示，如果把台湾需要面对中共的军事压力分成10个等级，一是不会造成台湾生存威胁的灰色侵犯，那么10就是攸关生存的武力统一。一到十中间还包括了两岸局部冲突和中共夺取台湾一两个外岛以及全面封锁台湾等不同压力等级。如果台湾从一到十都要用传统的飞机对飞机、大炮对大炮、船舰对船舰的对称作战方式应对，基建必然会消耗殆尽，加上台湾国防经费远不如人，就会变成孙子兵法里所说的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也就是当什么都要准备则什么都无法准备齐全的意思，注定失败。李喜明表示，由于两岸国防预算差距十分悬殊，台湾绝对不能够采用传统的飞机对飞机、大炮对大炮的军备竞赛方式跟中国对抗，而是要改变观念，采取不对称思维和做法，一方面让中共觉得攻打台湾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让他们觉得即使付出高昂代价还是没有把握拿下台湾，中共自行评估觉得并不划算后，自然不敢轻举妄动。虽然近来华盛顿与台北的政界对于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多有辩论，但李喜明认为清晰与模糊都不是重点，重点在战略。他提出一套整体防卫构想作为第三条路，他说，
最好的战略是什么呢？台湾能够变成真正的一个刺猬台湾，真正的一个堡垒台湾，让它吃不下来打不下来，它自然有这克服的能力。
他表示，站在台湾的立场，能够预防战争最好，如果预防不了就希望能够吓阻，但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如果也吓阻不了就必须要有能力打赢战争。不过李喜明坦言，台湾要打赢战争谈何容易，尤其对岸的军事预算是台湾的20多倍，土地面积也比台湾大得太多，对称式思维下的消耗战并不适合台湾，也赢不了中共，唯有不对称作战才有机会拒止共军武力犯台，让他达成不了征服台湾的目的。换句话说，只要能够拒止中共让他拿不下台湾，就等于是台湾的胜利。李喜明表示，整体防卫构想关于不对称作战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建军，另一块是如何用兵。李喜明说，建军又分为三部分，他说，
第一部分你要建的军，一定有战场存活能力、战力保存的能力，很容易就会被人家远距离的飞弹能力打掉的，这种东西都不可思，花再多钱都没有用。
他说，第二要善用不对称兵力，并且数量要够。他认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一大堆致命、机动、精准的小东西，譬如为数甚多的微型飞弹快艇，可以在全台200多个渔港里面快速移动，中共远距离的飞弹也打不到。否则若是传统大型船舰停靠在少数几个港口，共军只要炸掉港口，船舰就失去了作用，机场也是一样的道理。还有水雷，他说，台湾在岸滩上布放一大堆的水雷，共军只要一上岸就会被炸，这样他们还能够上来吗？又如去年美国宣布授予台湾100套岸制机动鱼叉飞弹，也符合这个精神。李喜明表示，战场存活能力和不对称兵力优先布局后，第三个才是传统战力的规划。他认为，台湾应该要把最小部分的资源分布在传统战力，最大部分的资源分布在不对称战力，这些小型、致命、机动的武器才真正具备战场存活能力，而且价格便宜，应是台湾军购的主力。他强调，载台不能够杀敌，弹药才可以杀敌，所以整体防卫构想的重点在弹药而不在载台。他说，
什么叫载台？ F-16 飞机是载台，战车是载台，自走炮是载台，这个本身它不能杀敌人的嘛，你一定是弹药可以杀敌人，载台再华丽没有用嘛，你给外行人看，哦，好厉害，你有 F-35 有什么用呢？你没有机场起飞，没有机场降落，你怎么办？
在整体防卫构想中，万一两岸发生了战事，不对称作战的用兵方式也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兵力防护，即善用一大堆致命、机动、精准的小东西，让对手从远距离也打不到这些移动式的目标。如果他想击中，就必须要靠近岸边，这就是所谓第二部分的滨海决胜。滨海是指不远处的海，当中共船舰靠近，台湾陆地上的熊二、熊三飞弹就能够应付。如果仍旧解决不了共军，第三部分就是滩岸歼敌。李喜明说，
你把所有的重装备送到岸上来的时候，都要花一些时间才能建立滩头堡，才能建立能力。我在你没有建立能力之前，我就要想办法利用这个好时机去歼灭你。
李喜明强调，整体防卫构想是弱国防卫之道。他说，
所谓地区要利用这些自然的环境，你要拿我们的优势，花最少的钱，最大的功效，给最大的贺主。所以我们该建立是一个区域拒止的能力，而不是一个自空自海的能力。
李喜明说，讨论美军是否会出兵协防台湾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连美军也没有答案。重点在台湾自己要有预防战争、贺主战争和赢得战争的能力，这才是台湾该做的事情。他认为，台湾的安全不能够寄望于中国的善意，也不能够寄望于美国的友谊，只能寄望在台湾自己的实力上。台湾的行动越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就越容易获得美国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星期二要求中国奥委会解释中国两位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佩戴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像章的原因，并表示在调查此事。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在东京奥运会上，中国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赛金牌获得者钟天使和鲍山菊星期一在领奖时服装上佩戴着毛泽东像章，这一举动可能违反与奥林匹克宪章第50条相关的不允许在东京奥运会及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在领奖台上展示任何政治用品和政治立场的奥运规定。国际奥委会发言人马克亚当斯说，我们联系了中国奥委会，要求他们就这一情况作出报告，我们在调查此事。报道说，中国数以亿计的民众在1960年代佩戴毛像章，以显示效忠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以及他于1966年发动的曾被中共定性为十年动乱和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随着习近平力图将自己塑造成第二个毛泽东，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断升温。在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天安门庆典上，习近平身穿类似毛泽东曾穿过的灰色毛装，发表强硬的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讲话，而其他中共领导人则穿蓝色西装。中国女运动员在领奖台上佩戴毛像章的举动受到了中国左派舆论和毛粉的欢呼。此前一天，国际奥委会对美国女子铅球运动员桑德斯启动了涉嫌有表达政治信息举动的调查。周一，在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这位25岁的黑人女运动员双手交叉高举过头。她后来表示，这是所有受压迫者的交汇点，以表达对所有受压迫者的支持。
俄罗斯大规模升级改造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其他远东铁路交通基础设施，中国与澳大利亚交恶之后，这可帮助俄罗斯把更多的煤炭、农产品等出口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8日主持线上视频会议，他参加了远东地区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一处重要的隧道的通车仪式。这条隧道在2018年开凿贯通时，普京同样亲自表达了祝贺。一个多星期前，与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爆发洪水，尼布楚地区附近的一处重要的铁路桥梁因为洪水受损， 造成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交通运输一度中断，数千名旅客和大量的铁路货物运输一度受阻。普京再次出面下令消除灾害，让铁路尽快恢复运行。普京在七月初还表示，不要拖延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升级改造工程，如果施工人手不足，可以让俄罗斯铁道工程兵加入。俄罗斯军方早在春季就下令让铁道工程兵参加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建设。普京不断亲自过问和介入远东铁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显示了普京对这一议题的格外重视。中国停止购买澳大利亚的煤炭、农产品和其他商品之后，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的俄罗斯看到了机会。一些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俄罗斯本可以替补澳大利亚抢占中国市场，但是由于远东铁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和当地基础设施老化，这使俄罗斯在西伯利亚东部开采的煤炭无法大量出口中国。最近几年，虽然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农产品出口中国，其中包括远东地区出产的大豆、谷物和其他农产品，但这些商品在中国市场所占有的份额仍然微小，无法满足中国市场的巨大需求。远东铁路网基础设施升级之后，无疑能够帮助俄罗斯改变这一局面。国际形势的变化，苏伊士运河一度被堵，这也使中国海上运输的可靠和安全更多被关注。俄罗斯同样期望利用这一机会打造欧亚大陆桥。俄罗斯网络媒体观点报最近引述西伯利亚交通运输协调委员会的资料说，在中国与欧洲两地之间的交通运输中，使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运输的份额目前已经能够达到 60%。 俄罗斯独立报认为，来往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铁路交通运输货物量正在大幅提升。这家大报引述俄罗斯国营铁道公司的资料说，今年第一季度往来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集装箱货物运输量是去年同期的 2.2 倍。这家报纸说，与使用苏伊士运河的海上线路相比，使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可让欧亚两地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减少2个星期。与此同时，一些俄罗斯战略分析人士也开始鼓吹，美中交恶后，经俄罗斯的陆路交通运输要比中国的海上通道更加安全。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五月份已经下令划拨巨资开始第二阶段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升级改造工作，这一工程预计到2024年结束，其中将会建设1300多公里长的铁路线路。俄罗斯与中国以及与远东太平洋港口之间的交通运输能力因此会大幅提升。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第一阶段的升级改造工程预计今年会全部完成，目前已经建成了不到700公里长的铁路新线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虽然在苏联时代就已经实现了电气化，但一些设施仍然在使用沙皇时代生产的设备和部件。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多数仍是单线，升级之后许多地段会建设复线。普京主持线上通车仪式的那条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隧道位于贝加尔湖的北部，过去一直是这条线路上的主要瓶颈。那里过去仅有一条单线隧道，火车穿越隧道时通常要先停下来长时间等待排队。新的复线隧道建成后会大幅提升运输能力。全长4000多公里长的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起始滨海滨江区太平洋港口，经过贝加尔湖北部，在伊尔库茨克州的泰舍特地区与西伯利亚大铁路合并。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交通铁路动脉几乎都与中国因素息息相关，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很大的一部分线路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动工，80年代最终全线建成。中苏交恶，1969年两国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更加紧大规模建设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 主要目的是为了运输军队和物资来应对中国的威胁。苏共当局70年代曾经在全国动员大批的共青团员参加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的建设，但当地自然条件恶劣，许多地段多镇还位于原始森林中，冬季气温有时能够达到-50多度。在这一条件下，仓促建成的这条铁路不但多数是单线，火车靠内燃机车牵引，工程质量也遭到许多批评。由于西伯利亚大铁路远东地区的许多地段都过于靠近中国边界，日本上个世纪30年代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认为当时日本的威胁日渐增大，因此在1938年开工建设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让这条铁路的线路走向远离中国边界。但二战结束后，直到中苏交恶期间，这条铁路的建设一直非常缓慢。100多年前，沙皇俄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同样是为了应对中国。因为当时的清朝政府开始洋务运动，沙皇俄国与清朝签订了双方边界划定条约。当时的圣彼得堡认为，中国国力会因为洋务运动倍增，西伯利亚大铁路能够帮助沙俄巩固对远东这片新土地和西伯利亚的控制。但同过去的沙俄和苏联政府一样，今天的普京当局在升级改造远东铁路时，同样面临着资金，尤其是人手严重不足的挑战。远东地区活动人士扎格卢伊卡说，目前还很难说普京当局在远东所推动的这些项目能够立竿见影，因为经验表明，普京政府长期说要开发重视当地，但是结果都不理想。他说，远东地区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其特殊，所以许多被认为能够有未来的项目，许多改造工程等等，目前还都无法看到效果。俄罗斯媒体上的许多评论说，普京一直关注的那条隧道全长不到7公里，但从隧道开凿动工到最后通车却用了长达7年的时间，相当于每1公里长的隧道用1年时间。除了铁路交通建设设施的升级之外，俄罗斯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在经过多年的拖延之后，横跨黑龙江也就是阿穆尔河，把俄中两岸连接起来的一座公路大桥和一座铁路大桥目前也已建成，但是由于疫情，这两座大桥都尚未通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报道。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星期二通报，星期一0时至24时，全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例，其中境外移入29例，本土病例61例。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7月20日首先传出本土疫情，随后疫情迅速扩散至全国各地。目前中国至少有15个省、直辖市或自治区的300多人确诊，而且绝大多数确诊病例感染的都是源于印度传染力超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19年年底最早发现新冠病毒并爆发疫情的湖北省武汉市，在疫情爆发初期经过严格的封锁管控，本来已经在去年6月将疫情清零，但是在南京被德尔塔变异毒株攻陷而引发的最新一波疫情中，似乎又有死灰复燃的危险。据报道，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在荆州高铁站候车时曾经与去过湖南张家界的一个淮安旅游团有过接触，导致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7位务工人员因密切接触而导致核酸检测呈阳性。星期一，武汉出现3例本土确诊病例。湖北省政府在星期二8月3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武汉目前面临严峻的防控形势。武汉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人员流动性大，而且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出现多名核酸检测呈阳性的病例， 因此，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需要，武汉将迅速启动全程全员核酸检测，全面筛查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人员和无症状感染者，以消除隐患。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做好重点区域内多轮核酸检测，以便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核酸检测做好准备。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有31个省市区发布疫情防控出行提醒，要求非必要不出省、不离市，而必要旅行时，旅行者也必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呈阴性的报告。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防疫专家钟南山日前在广州的一场会议上表示，面对传染力超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只要各地都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再过10天半个月，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要求美国公布参加武汉军运会美国军人的病例数据，邀请世卫组织专家调查德特里克堡等生物实验室。北京热炒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但为什么国际社会和世卫组织都把矛头指向武汉病毒所？赵立坚重翻武汉军运会旧案，国内外会有多少人附和？下面请听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观点。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赵立坚近日以安排央媒记者提问然后自问自答的形式，连续两天大骂美国隐瞒扩散疫情、大搞疫情溯源恐怖主义等等，并不是他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而是在搅浑水。胡平说，
那现在赵立坚重提旧话，而且他还不是在推特上，是在新闻发布会这样的正式场合再次提出是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那么他并不是发现了什么新的证据，他不可能有什么新的证据。那我原来就讲过嘛，你说所谓美军把疫情带到武汉这种说法，它本身就不通嘛。你想这些美国军人他来自美国又回到美国，要是他们带着疫情，那首先在美国就爆发了，再说他一路上坐飞机、坐火车、住旅馆，和其他各个国家运动员一块比赛，那不知道传染多少人，因此早就该在世界很多地方爆发了，那么这事情都没有出现。所以这种认为这个疫情是美军带到武汉根本这个站不住脚，我敢说赵立坚自己都不会相信。他现在他这么说呢，纯粹是反手为攻，倒打一耙。因为现在世卫组织、美国政府和其他很多国家都要求对中国、对武汉实验室进一步调查，那中国政府呢，他拼命的拒绝，可是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理由，所以就很被动、很狼狈。那么这时候就玩起这种乌贼战术啊、就搅浑水。那么就其结果呢，当然我们看到的那就是欲盖弥彰，反而更显出此地无银三百两。
与此同时，在没有得到任何世界主要国家或国际组织回应的情况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起了要求世卫组织调查美军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请愿签名征集活动。据报道，现在征集到的签名已达2000多万人。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认为，这出征集签名的闹剧是演给中国国内人看的，在国际上毫无意义。他说，
是我个人感觉这个外交部这一次关于新冠病毒溯源问题，它的主要的说法的听众并不是国际听众，它还是国内听众。我刚刚说了，就是说呢，中共最高的这个当局的决定，就是新冠溯源这个问题本身是不能质疑的，因为一质疑可能会动摇它的统治基础，所以这一点上讲的话，它既定了调以后，那么它主要的这个听众对象就自然变成了国内听众，因为它不是说在世界上证明它的这个统治或者政权的合法性，它是向国内证明它的合法性。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讲呢，我觉得呢，它在动员起这些网民来签名这个问题上呢，其实不奇怪， 以中共媒体的操作方式，网络的这个运营方式，他动员超出14亿人口的这样的一个签名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一个人签名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对于我们来看的话呢，就是从外界观察来看，主要这一次的做法他完全是为了国内的听众，为了是证明他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当然也不可能引起世界的关注。这个流行病学的原理也来告诉我们，这个新冠疫情的发源地是中国武汉以外，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的这个接触点太多，如果要爆发，它当然是在源头爆发以后才能够传到世界各地去，而不是说呢，才别的国家不爆发，传到你的源头，你的源头再传出去，这个不符合流行病的这样的一个原理。所以呢，我觉得世界各国的听众也好，这个媒体也好，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员也不可能相信这样一种说法。
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明确拒绝世卫组织赴武汉进行第二阶段调查的建议，并提出第二阶段调查的中国方案及武汉调查已经得出结论，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因此第二阶段调查不应重复第一阶段的步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没有理由要求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中方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十分可笑的。他说，
除了中国，这个国际社会没有谁在要求要调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那道理很简单了，那世卫组织和其他那专家之所以要求调查武汉实验室，那是因为新冠疫情首先爆发在武汉，而武汉的实验室呢又拥有全世界最大数量的蝙蝠病毒的样本，又是这个研究冠状病毒的头号重镇，你德特里克堡一条都不占，那干嘛要去调查这个德特里克堡呢？所以你看，它就是除了美国政府，包括世卫组织，包括任何一个专业组的专业人员，甚至包括中国，你都没有看到中国哪一个专家以他实名的方式提出一定要调查德特里克堡。所以这个赵立坚提出这个说确实是非常可笑的。
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表示，中国外交部发出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主要是出于国内受众，但在外交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他说，
对，这个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一个极大的失误。我刚刚讲了，他因为面临着很非常自相矛盾的地方，另外呢，他的主要的听众呢，他现在觉得不是国外听众，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非常应该说错误的一个决定。但是他如果认真思考的话，最好的方法是跟国际社会合作来查清这个原因。即使我认为，即使最后查出是武汉病毒所泄露的这个病毒的话，也不会涉及到他的一个政权的这个合法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说呢，他为未来的我们全球防御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和教训，这才是正道，而不是呢硬拗而跟国际社会呢这个唱反调，这实际上是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外交决策。
7月30号是前台湾总统李登辉辞世一周年，李登辉秘录之中文版7月底在台湾发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对书作者何其真诚的专访，采访内容只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到目前为止，揭露李登辉事迹的书籍都是以中文进行访谈和撰写的，李登辉秘录则是第一本以日语进行访谈与撰写的著作，其中包含了许多中文访谈中未曾揭露的史料。本书作者何其真诚认为，日语更能完整传递李登辉真正的思维与感情。李登辉1923年出生于台湾，当时的台湾正处于日本统治之下，李登辉自小以台语和日语为母语。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22岁的李登辉正在日本京都大学就读。何其真诚表示，在日本殖民时期接受过高水平日本教育的人，如同李登辉总统，用日语和普通话表达思想的方式往往有很大的不同。他说，
多分李登輝さんの考えていることって心の中では本当にあのいい悪いは別として、
对于和李总统同样以日语为母语，后来入学或是成人以后才真正学习普通话的人来说，他们基本上已经习惯以日语思考，以日语传达真实的想法。普通话是说场面话用的。 他们用日语学习哲学、文学、法律、政治、经济、理工、医学等科目，所以思维方式符合日本人的逻辑结构，用日语交谈自然容易被日本人理解。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日本的熟悉与信任，他们愿意传达出许多用普通话不见得会透露的内容。何其真诚指出，当李登辉用普通话说话的时候，会产生很多像官方说法一样让人很难了解他真正意思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在台湾白色恐怖时代时养成的习惯，让李登辉不习惯用普通话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他说，
国民党による白色恐怖の白色テロの時代っていうの、現在の香港とか、
白色恐怖时代的台湾就像是现在的香港一样，没有言论自由，大家都害怕讲了真话会被抓起来甚至被处死。李总统经历那个时代，加上普通话本来就不是他的母语，所以以日语和普通话来区别内心的想法和表面的说辞也就很自然了。我发现他说普通话的时候是警戒而严肃的，但是说日语的时候就很放松很愉快，能够很自然地吐露心声。1949年至1992年的台湾一般被称为白色恐怖时期，当时在台湾主政的国民党政府借由公权力迫害持不同政见的人，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恐怖政治氛围。李登辉曾经用日语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来表达他个人的核心思想。这一句话不只是在中文世界，就连日本的读者们也不太了解。对此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热爱阅读与研究，而且几乎都是以日文原著或是日文译本为主，可以说是透过日文来看世界。对于李登辉来说，用日语说话是最自然最贴近他真实想法的。自小生活在日语环境中的李登辉，无论是理性逻辑结构乃至于感性思维，基本上都是日本式的，所以他明显是在脑子里自然用日语来思考，再翻译成普通话。以李登辉的日语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为例，这是出于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无的哲学。何其真诚认为这个可以用社会和个人来解释。他说，日本人注重群体关系，认为会先有社会才有我，所以李登辉认为自己当上台湾的总统之后，属于个人的李登辉就减少了，而是成为台湾的李登辉。他认为这种典型的日本式思维让李登辉即使卸任了，依然为了台湾的2300万人奉献一生的事迹可以充分得到证明。李登辉在普遍日本人心目中占有比日本历任的首相更崇高的位置，就是因为这样的情操与实践。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7月28日接受产经新闻专访时表示，只要情况允许，他想要来台湾祭拜李登辉。安倍晋三自1994年以自民党青年局成员访台会见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之后，两个人便持续保持交流。何其真诚说，
李登輝総統がその存在感とか話す内容とかもう一つ一つを見て、あ、これが本物の日本人だ。
李总统的言行在我们这一代的日本人看起来，就是日本人最理想的形象。战后的日本已经逐渐忘记日本精神了，李总统仿佛乘坐着时光机浮现一样，重新呈现了日本人原来应该有的样貌。所有的日本人都被李总统感动了，他让我们想起来大家遗忘许久的日本精神。李登辉曾经在接受台湾国使馆的采访时表示，日本教育对我的精神面帮助尤其大，他教会我正直、尽忠以及清廉。我在少年的时期开始接触日本的武士道，他们启示我什么是公义，以及独立生活和公义的关系。李登辉曾经出版《武士道解题》一书，深度剖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这本书在日本的评价非常高。李登辉和日本的政界人士交情匪浅，除了执政的自民党之外，在野的立宪民主党的党主席枝野信男也曾经说，谈到最欣赏的政治家就是李登辉了。 国民民主党的党主席玉木雄一郎则称李登辉是真正名留青史亚洲国家民主化的巨星。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更是直接称呼李登辉为爸爸。何其真诚说，
よくお母さんのこと母性本能とかって言うじゃないですか、母性みたいな、子供が可愛い。それと同じようにお父さんの母性。
日本人一般会说母亲是有柔软慈爱的母性，而父亲则是拥有高尚坚毅的父性。李登辉的身材魁梧，姿势端正，举止言行又得体，而且他坚持理想又认真负责，虽然地位崇高却不摆架子，是一个行事贯彻信念的人。他平时谦和有礼，为了台湾的安危愿意忍耐，但是也愿意战斗。他毕生保护台湾，保护他的家。他让我们觉得他是理想中的父亲形象，也是国家最理想的家长。所以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李登辉是最理想的国家领袖的代表。现在的日本政治家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超越他的。同样是坚持推动台湾的民主，有别于许多台独派逃到海外去宣传台独理念，或是在白色恐怖下牺牲，李登辉选择了进入体制，从台北市长、台北省政府主席到副总统，接任总统，再当选第一届的民选总统。何其真诚认为这是一条漫长的忍耐之路，李登辉一路不动声色，直到因缘具足后再展开自己的民主改革。这就是借机用忍的最佳示范，也是日本人最欣赏李登辉的原因之一。但是李登辉对于继任总统陈水扁在这方面的表现就不太满意了。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认为陈水扁没有办法理解日本和美国的真实意图，所以他在公民投票的时候过度理想化地提出制宪的议题。何其真诚说，
理想と现实、理想と現実があった場合に、それが分離しているところをどうやって新しい解決方法を探すか。李总统深知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如果两者不能够吻合，就要在中间找到出口。他明白现阶段台湾在宪法上仍然是中华民国，美国和日本都不赞成马上把中华民国直接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于这么困难而棘手的事情，日本人的想法就是事情越是急迫，越要放慢脚步，迂回而行。换句话说，就是借机用忍。相较之下，李总统觉得蔡英文似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了不错的平衡，让他颇为满意的。何其真诚指出，李登辉没有向日本或是美国提出过度的要求或是挑战，而是积极谨慎地深化友好关系。日本人看到了他借机用忍，在保护台湾2300万人民的和平与安宁，让台湾的主权可以继续存在，都十分的感动。对于继任的两位总统在维系日台关系上的出席表现，何其真诚表示，
日本をもっと大切にしなければ台湾そのものは生き残れないよということを陳水扁と蔡英文
李总统说，他数次提醒陈水扁和蔡英文要他们在美日台关系上做最大的努力，但是他觉得或许是教育背景的差异，这一代台湾人在国民党的教育影响之下，对于日本似乎没有太多的好感，所以没怎么经营台湾与日本的关系，让他觉得非常的遗憾。他指出，李登辉一直强调，为了让台湾在国际现实局势中继续存在与安定，除了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之外，还需要邻近的日本。身为国家领袖，就必须摒除对于日本的个人喜恶，要以台湾利益为中心思想，和同样受到中共威胁的日本靠近一些。李登辉在卸任总统之后，曾经九次访问日本。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在卸任之后自愿担任终身的台湾顶级推销员，搭配他自己一口流利的日语，为台日关系奠定更深厚的友好基础。李登辉深知日本人在政治上的天真和柔弱的特性，因此他努力地以自己在日本的人气带动日本对于台湾的关注。关于美台关系，何其真诚表示，李登辉向他强调，虽然美国对华政策会因为政党和议会的关系微妙的调整，但是美国国会的权力很大，而且值得信赖。1995年5月，美国国会以绝对悬殊的票数 通过邀请李登辉与观光身份访美。在这个访美的期间，美台之间的高度情报线索机制更加稳固了。第一届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于7月29日透过视讯方式召开，多位美日台重量议员出席，安倍晋三也以嘉宾形式出席致辞。何其真诚说，
予言していたっていうことなのか、李登輝さんが望む姿を今作り始めて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李总统的事前准备奏效了，今天果然朝他的理想迈进了一大步，就像预言成真一样。台美日国会议员战略论坛是历史性的一刻，未来三方的对话与合作空间就会像李总统所愿的大幅提升了。对于与中国的关系，何其真诚说，
天安門事件とかソ連の崩壊とか、共産党国家が次から次へと崩
壊した。其实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及1990年前后东欧和苏联的共产主义崩溃的时候，李总统曾经盼望中国能够走向民主化。但是1995年李登辉访美后，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当年七月，中共在台湾海域划设弹着区并发射飞弹，让李总统彻底的认清了中共。从这个分水岭以后，他对于台湾未来的思考方向就大为转变了。何其真诚指出，李登辉在1995年年底曾经表示，共产主义会破坏生活在他之下的人民的尊严，中共很快就会灭亡了。所以1998年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上，李登辉明确而且坚定地拒绝一国两制的构想。在1999年7月，他宣称中国与台湾属于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明确区别台湾与中共政权，奠定台湾民主化不会回头的基础。何其真诚认为，从李登辉对中共的因应过程可以得知，他是一个抱持着乐观信念，能够审慎观察并适时决断，无时不刻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领袖。许多日本的政治家都认为，如果没有李登辉，就没有现在台湾的民主化。何其真诚说，
我觉得去年7月30号李登辉总统过世这一年来，是台湾自从以中华民国的名义1971年退出联合国之后，在国际社会上的存在感明显增加，受到世界关注的开始。国际社会深感中国对于国际秩序与和平稳定造成的威胁，因此民主国家目前非常重视台海问题，对于长期在最前线对抗中国霸权的台湾给予明确的支持。中国共产党七月庆祝壮大百年，对台湾的统一计划还在继续进行中，但是台湾会涌现这么多的猪眼，恐怕是中共资料维持的。
他认为李登辉实践了日本精神，为了台湾的前途贡献毕生心力，在他过世一年之后即开始兑现了。美国和日本带头在国际会议上带动盟友重视台海问题，将台湾议题提升为国际舞台必然讨论的重要事项，也在台湾疫情告急时纷纷伸出援手，带头捐赠疫苗，更开始促进台湾与国际的战略对话与商贸合作。这些对日本人来说都是李登辉留下来的遗产。何其真诚说，
在李登辉总统离世的这一年中，台湾不但继续正在维持安定与繁荣，更如他所愿地获得民主国家的鼎力支持，这应该是他最感欣慰的吧。
虽然何其真诚给予李登辉高度的评价，但这只代表他本人以及一部分人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事实上无论在台湾的本土或是在国际上，李登辉都是一个具有争议的人物。2016年马英九担任台湾总统的期间，李登辉因为公开表示钓鱼台属于日本所有，被当时的总统府批为丧权辱国。当时的总统府发言人马伟国曾经指出，自公元1683年以来，钓鱼台列屿即是台湾的属岛，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的一部分。当时马伟国说，任何否认我国拥有钓鱼台列屿主权的说法都是丧权辱国的言行， 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都不能接受。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